神工作的开始，最后两章乃是神工作的结局。然后这个中间就经过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生命树是神心目中所要的？你看最后两章的时候，那里你看到生命树，你没有看到知识善恶树。所以你知道说，知识善恶树当然不是神所要的。而最后你看见说，在那个同样的一座花园，不过现在是三度空间了，仍旧一棵树，仍旧其他许多的树，但是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那个生命树乃是神心目中所要的。所以当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是 Omega 解释了 Alpha， 是启示录解释了创世纪。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要解释创世纪的话，你不能只根据创世纪来解释它，你需要用全本的圣经来解释它。那第一步你是根据 Omega， 第一步你是根据启示录。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最后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你知道说神最后的心，整个的心意是集中在哪里？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亚伯拉罕乃是等着后一座有根基的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整个十天的过程里面，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原始的旨意。他当初的心里就是要从这个两度空间的伊甸园，最后我们知道所建造出来的乃是新耶路撒冷。在伊甸园里面，你如果沿着河流走的话，你能找到金子，能找到珍珠，能找到宝石。最后你会发现，在启示录到了最后，在花园城里面，你看见整座的新耶路撒冷城只有三样不同的材料：金子、珍珠跟宝石。所以如果你把前面两章跟后面两章对应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对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应该会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要记得，神是阿尔法也是 Omega。 有的时候我们对阿尔法看不清楚，对于创世纪看不清楚。好，你去读全本的圣经，尤其读到最后的时候，我想是非常清楚了。前面第一章第二章还没有讲到以色列，除了耶和华的名字是立约的名字之外，那么大家只知道这里还没有亚伯拉罕，这里还没有犹太，还没有这个犹太的色彩，没有。那么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当你读到这个约这个什么旷野的时候，神的帐幕在人中间，不是在旷野，在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不是为他们支搭帐幕吗？不是神的会幕在他们中间吗？所以那个时候你讲的会幕当然是神做他们的神，然后他们做他们的子民，那只对以色列人来说的。但是你读到启示录21章的时候，那里没有讲到犹太人，也没有讲到外邦人，那里讲的人就是起初神所创造的亚当的族类。神要擦干他们的眼泪，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了，神的支搭帐幕在人间不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的故事不过是过程中间，不过借着以色列，神让我们能明白他的心意。神最终的目的还是他所创造的人，因为人乃是根据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而且神已经开会决定，那最后在所有神的创造里面，神人乃是神的杰作。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人才能够有一个正确而又正确的认识。哲学家喜欢问三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着为什么？那哲学家只会提出问题，从来没有解答问题。但是请弟兄姊妹记得，在所有人类文献里面有一本的书，它可以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它可以告诉我们人往哪里去，它也告诉我们人活着为什么。创世纪整卷的书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启示录告诉我们人往哪里去，然后中间的64卷书告诉我们人活着为什么。 所以让我们记得创世纪为什么是这么重要。我们如果要传福音的话，我们不是哲学家，但是我们根据神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答案。神人乃是人从哪里来，这是创世纪能够回答的。人往哪里去，这是启示录回答的。然后人活着为什么，这是全本其他的圣经来告诉我们的。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了，创世纪当我们继续往前的时候，我们解释的原则不是仅仅靠着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相信说，如果我们明白这条路以后，我们再来我们再来这个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里面很多从前解不开的结，它很自然的就解开了。所以我想我们还得要回到主的话，如果你跟随人的意见，你读到第一章就糊涂了。因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本来就是撒旦攻击最厉害的战场。撒旦最恨恶两本书，一本书是创世纪，还有一本是启示录。他恨恶创世纪，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他当初做了些什么羞耻的事。然后最后他最恨恶这个创世纪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他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创世纪你读了第一章、第二、第三章就糊涂了。然后呢，读了启示录大家都说读不懂，而且没有耐心去读。其实你知道吗，启示录是应该读得懂的一本书，但是为什么许多人读不懂呢？因为撒旦给你个错觉，这卷书很难读很难读，你越不读越不读，你就中了他的诡计。因为你如果真的懂得启示录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对仇敌就不这样，你就知道说神最后到底要做些什么。难在哪里？难在就是大家存着一个好奇的心，想知道七个碗、七个印、七个号到底什么意思，那到底敌基督是怎么回事，你完全充满了好奇要读启示录，难怪越读越不懂。如果你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要知道到底在神整个全盘他永远的旨意里他是怎么计划的，那么弟兄姊妹，创世纪是一本很荣耀的书，启示录也是一本很荣耀的书。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是怎么开始的，另一面你看见神是怎么结尾的。当撒旦不是引诱了人吗？那很多人就说，为什么神不把撒旦就捏死了呢？那如果神把撒旦捏死了，那只有创世纪，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其他的天使要怎么说呢？你是神，撒旦是被造的，创造的，捏死被造的，这是 不费吹灰之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神不只让人看见他是全能的神，神也要让人知道他是充满智慧的神。在人来看，人现在跟随了撒旦，现在你看人堕落了，那神一点办法也都没有。神没有把他捏死，神没有一下就把他放在火湖里面，没有。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全本圣经只有创世纪跟启示录就完了，但是不，还有64卷书告诉我们说，神是忍耐的神，神是爱的神，神也是充满智慧的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借着教会，要让执政的掌权，指那般天使说的，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你知道吗，今天天使要向教会来学习的。如果今天教会光景正常的话，你看见天使有许多事不知道，从教会身上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觉得今天读圣经最难的就是，如果我们光是好奇心来读它，或者只是满足一点求知欲，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所得到的帮助不是没有，不过是一点点。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知道说圣灵到神到底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那你读到创世纪，你就知道神已经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圣地。你读他的时候，你不能不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神把我们的思想带回到起初，带回到他创造的时候，带回到他当初的心意。我觉得要紧，他不光是告诉我们创造，而且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巴比伦也有一些所谓创世的记录，埃及也有一些创世的记录，那么里面不光是许多荒经，不光是许多荒诞不经的东西，许多叫人，而且和近代的科学可以说相对比，有许许多多的荒诞不经的地方。 而且你读完了以后，你就不知道到底如果这些所谓的神创造这个宇宙，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宇宙，没有讲，没有下文的。但是如果神是宇宙的神，神如果充满智慧的神，神会不会留下记录，乃是埃及的记录或者从巴比伦留下来的记录，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比较创世纪第一章和所有人类的文献中关于创人与人类起源或者世界起源的文献一对比的话，你就知道说从来没有一个文献像创世纪第一章，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只用了76个字，但是把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交代的非常的清楚，什么人都能够懂，教授能够懂，农夫能够懂，小朋友也能够懂。这里讲的生命，对不对？那么神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创造生命？其实我们的神可以把 DNA 里面的奥秘，可以把这个所有这个分子，就是生机体里面许多分子里面的分层分子的那个式子，他都可以写下来。但如果他那样写的话，那只有读生物的人，只有读化学能知道宇宙的起源。但是创世纪他要让所有人类都知道他的起源，那这是最难的一件事。他不能用很高的语言，只很高的语言，你看一般的人就不明白，那是属于教授们明白，属于学者们明白，但是不是，创世纪是每一个人都能明白。你是可以种田，你也可以做裁缝，你可以做最简单的工作，你可以是个小孩子，每一个人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光是76个字，你就能看见明白宇宙的起源。是那么庄严，不只讲到那个起源，而且也讲到他的目的。圣灵用很简单的3次讲到创造，就把整个神创的重点把我们点出来了。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许多人呢一直在那里比较，比方说比较巴比伦呢，这个有点相同，有点不相同，那实在是不认识创世纪。如果你真的认识创世纪第一章的话，你看在整个人类文献你找不到第二个文献。而且在这里给我们看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是因为他是神的杰作，所以人乃是非常尊贵的，在神的眼光中他是占有非常优越的地位。而且神交付人有使命的，神要人要为他做什么，那么你如果仔细读下去很清楚，神有没有把人留在黑暗里面，没有。神有没有让人在那猜谜，没有。一五一十的你看见创世纪里面很清楚的就通通的交代清楚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这些地方应该要有一些的认识，我们需要更谦卑，我们告诉主说，主啊，我们真的愿意明白你的心意，但愿就借着创世纪这50章让我们能够对于他的旨意能够有更深切更深切的认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一章，就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说过第一章呢是仇敌攻击最厉害的一章，因为有的人认为说创世纪第一章，刚才我们说过，如果我们解释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神第一天创造这个，第二天创造这个，第三天，那么第四天他创造植物，第三天创造植物，第四天呢就创造太阳。那你看很明显的和科学们的发现和我们平常的尝试就不吻合了。那么是不是神的话充满了错误呢？当然不是。所以我们要记得，神的话不会错，但是我们的解释会错。神的创造不会错，但是科学家对于神的创造解释也会错。所以你不要很一下紧张起来了。你知道摩西那个时候他是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对不对？那个时候也有科学啊，那个时候也有这个，如果摩西他读的话，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地球是怎么产生，地球原来呢是一个蛋，蛋的上面有一个翅膀，有两个翅膀，然后飞飞飞，有一天翅膀就掉了，然后这就是今天的地球。那么还有呢，这个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呢？人类呢最早最早啊乃是尼罗河旁边一个毛毛虫慢慢变来的。 所以最早的进化论呢，不是达尔文告诉我们，最早的进化论是埃及人告诉我们。所以在摩西那个时候，如果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你想想啊，那个时候的宇宙学，那个时候的人类学，他当然懂。但是很稀奇，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看看你有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当时文化的错误。所以想想看，如果创世纪第一章符合摩西那个时候的科学的话，那它就不符合今天的科学了。所以不要紧张，弟兄姊妹，科学乃是科学家对于神创造的解释。今天读圣经的人，我们读圣经是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我们的解释会错，科学家的解释也会错。在摩西那个时候，那个解释是绝对是错的。那今天呢，因为比较细腻一点，所以错的机会少一点，但是你不能说他不会错，当然会错，就好像我们解释圣经会错一样。那如果科学家对于圣经的解释不错，我们对于神的创造解释不错，我们对于神的解圣经解释不错的话，没有错的话，那么你看见说科学的发现不可能和圣经里的记录是冲突，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如果有所谓的冲突的话，那么首先你要问，是不是我们解释错了，或者是不是科学家们他们解释错了。那科学家们解释错了不止一次了，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前科的记录，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最良好的记录。你如果真的懂得科学所有的发现的话，我们知道科学家当然有错过，错得很厉害很离谱，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因为所有的资料，神所给的那些资料越来越多，那么因为他们最后还是拿神的创造做最后的最后的审判的，就是说他完全根据宇宙所显现的那些资料，他们完全顺服那些资料。所以等到越多的资料显出来的时候，那慢慢慢慢的他们就比较靠近真理了。所以我想大家要知道，科学家所给我们的有许多今天很靠近真理，不完全是真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当然会错，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当然会错。如果我们谦卑的话，如果我们能把圣经所有的 data 资料通通收在一起的话，那我们错的机会就会少一些。所以我想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情来读创世纪第一章，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创世纪，我们呢就能够对创世纪第一章能够稍微有一点的认识。那么好了，对于创世纪第一章呢，我们知道基督徒中间最少有三种的解释，所以我再说这个三种的解释很可能有一个是对的，其他两个是错的，那也可能三个都是错的。那么真正的解释应该是在这三个解释的中间的什么地方，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如果有一个解释，那就证明他根据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很充分的证明，他不可能无的放矢的，所以就知道说这些资料是在圣经里面，那神不会违背他的自己。所以会不会有的地方因为我们看不见，因为我们忽略了某一部分的资料，所以呢我们就以至于我们产生一个错误的答案，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呢我想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把三个解释都告诉弟兄姊妹，然后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根据我所明白的圣经，我觉得哪一个可能是比较靠近真理，或者说真理应该是在这三个解释的大概中间的一个什么地带，那个应该就代表真理了。但是神的话会错吗？神的话不会错。那首先弟兄姊妹，我想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或者整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严格说来呢，刚才我所说的三个不同的解释，就是说到底神是怎么创造这个宇宙，就的历史来说，它应该是代表历史才对。那如果代表历史的话，那就是根据地质学，根据近代科学的发现应该能够吻合才对。因为如果真的代表历史的话，那当然我们相信创世纪是代表历史，没有疑问的，不要忘记的，它绝对不是神话，它也绝对不是一首诗。有很多人呢解释创世纪第一章，因为他说这不过是一首诗，所以他认为说 那就我们就不必一定要看看它合乎不合乎科学。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相信创世纪是一部历史，是神所启示的历史。那么现在呢，如果它代表历史的话，那当然你就能要经得起考验，你当然能经得起地质学的挑战，能够经过近代科学的挑战。那么所以呢，所以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的来源，这是创世第一章。不过你如果再仔细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呢，创世第一章不光给我们看见那个神创造的历史，他借着这个创造的历史呢，的确把他的目的，把他的心意要告诉我们。所以呢，不光创世纪不只给我们看见呢他的历史，而且给我们看他所代表的意义，他有他的代表面，就是超过越过这个历史，神试着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所以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代表，一个是 history 是历史，一个是 representation， 一个就是代表。那么还有呢，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大家都知道所有圣经的真理都放在新约，在旧约呢是一幅一幅的图画来解释新约里面的一些真理的。所以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不错，有历史的一面，有代表的一面，那同时呢也有什么，也有预表的一面。那么我想我们读到创世第一章的时候，我想我们三方面都会提到。那么我们稍微蜻蜓点水式的点一下，我们并不细细的来看，因为这里面太丰富了。我们呢要就是说你可以从三个角度切入创世纪第一章。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它的历史，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呢，讲到历史的时候，那么当然你就很自然的就把创世纪第一章的记录呢就和地质学和科学来相比。所以有一个解释是这样，就是这里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不是指24小时说的，是指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说的。那这个话对不对呢？对，因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的确有的时候那个一天、二天、第三天，那个天呢是不是指着24小时，是指着很长的一天、很长的一段时间说的。所以圣经才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么还有圣经讲的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不是指24小时，指着其中一段的时间来说。不错，圣经里的的确确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呢，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当然这一天可以指着一段很长的日子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读地质学的人，你稍微根据这个整个的次序，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表示第一天经过很长的时期，然后第二天又经过很长的时期，第三天又经过很长的时期，一直到第六天，那最后呢，哺乳类动物终于出现了，最后人类出现了。所以如果你根据和地质学的发现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应按理来讲应该什么，应该它是可以说是相符合的。所以这是一个解释。不过这个解释有难处，难处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姑且不去问他到底是不是在解经上没有难，解经上他会有难处的。但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因为今天的地质学呢，严格说来是相信进化论的。所以如果你跟着这条路往前走的话，那么你很自然的，你同时也接受进化论。你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从这个时期到第二个时期，到第三个时期，到第四个时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创造一样东西不需要经过几百万万年，然后才到了这一段，然后第三段、第四段，这个和神的性格和神的性情不相符合的。所以我们说过，这个解释的确能解决一些问题，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创世纪第一章跟科学是没有冲突，大体上就是次序来讲没有太大的冲突。那么在这个解释里面，这是一个情形，就是说这一天呢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这是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呢是这样，就是相信说呢，这里21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是24小时，完全24小时。 那么然后呢，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读下来都是一气呵成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普通所说的创造论。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班弟兄们，一直到今天他们也动员了一些基础科学家，那么他们呢就相信说这个创世纪就是像圣经所说的七天神创造了宇宙。所以如果你第一节第二节通通连下来的嘛，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地球到底有多少年呢？地球你算来算去大概是6000年。所以这个解释产生一个难处，不是信心上的难处，不是圣经上的难处，就是这一班弟兄都非常爱主，他们真的凭信心能相信说地球就是那么年轻的。但是现在问到一个问题，碰到一个什么困难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尝试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地球实在是不年轻，地球大概最少有450000万年的历史，那太阳呢稍微再早一点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地球是很古老很古老的历史，这个地球是非常非常古老的。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今天真的到学校里面，你如果真的稍微有一点科学常识，你就知道说他们推算这个地球的年龄不是用一个方法推算，如果一个方法推算可能会错，那么还有呢，他们一定要用其他方法去推算。所以呢，如果根据那个推算的话，应该呢是450000万年。所以这个对许多人的信心上来讲就产生了障碍。当然我再说，这个对基督徒来讲不是个难处，就是说你不能够解释，你如果相信说6000年就6000年也可以，我想这个没有什么难处。所以我弟兄姊妹，我提出这三种不同的解释，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从这三个角度出发都不应该对你产生难处的。意思就是说应该科学跟圣经没有冲突。如果 你照做这个你刚才我所建议的你那样往前的话，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根本就不是困难。不，当然我刚讲过，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需要有一番的解释才可以。比方说比较最难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太阳是在第三天这个什么植物以后，那这需要解释的。解释呢意思就是你需要拐一个弯才可以，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是不大容易。那么第二呢，就是你怎么去解释这个地球还是年轻的，宇宙还是年轻的。当然这些人里面有些读科学的还是有办法，这个办法并不困难，因为今天所谓的科学啊，相信地球是150万万年，或不，宇宙是150万万年，或者说地球呢是45万万年。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基本的假定，这个就是普通读科学人都是从一个基本假定开始。那个假定是什么？那个假定就是说这个宇宙从第一天神创造到今天是没有改变过的，它的物理没有改变过，它的定律没有改变过。比方说那个时候光的速度多快，现在光速度也多快。那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是那个时候生下来的？没有。有没有科学家活得那么久的？没有。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做那么的实验？没有。所以科学家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件事，我们假定这件事情。假定什么呢？假定光速从第一天到现在都是一样，定律从第一天到现在都是一样的。所以根据这个假定，如果这个不错的话，宇宙有多少？150万万年。地球呢有45万万年。所以你知道创造论的弟兄们，他们去抽釜底抽薪，就把它根挖下来了。所以他说你们凭什么地方能够证明说那个地球到现在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不过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假定到目前没有被摇动过，原因就是因为他解释100件事情啊，解释100件都通的，所以这个就是科学家们他们能这样做的缘故。所以事实上他们所谓的假定就是基督所说的信心。你知道许多事情我们是不能证明，但是我们的确相信，因着我们相信了，然后呢我们经历了，我们100件事情可以解释100件事情，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的信心。科学家也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凭信而活，科学家也凭信而活，不过他的信跟我们的信不一样，我们一信就得永生了，他那个信还有的人还是不肯相信主。所以我们要这基本上他是从某一个假定。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如这是我不愿意年轻人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些地方，因为主的话是很清楚的。 如果当然我们知道有一班在美国有一班的科学家，他们就花了好多的时间要证明给大家看，花了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说，就是地球到现在不过是几千年。那么这个是第二个说法。那第三个解释是这样，第三个解释呢是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中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球应该是古老的了，地球应该是古老。但人类呢不是太老，但人类呢也不是光是几千年，因为圣经里面的这个什么，圣经里面的家谱啊，并不是纪年，并不是准确的纪年的年代，不是，我们会证明给大家看，不完全是。所以呢，我们说亚当最少是六千年，但是如果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资料的话，可以比那个更久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地球怎么样也不是几千年。那么根据圣经呢，应该是很长很长。我为什么说根据圣经呢？因为如果大家哈，你们仔细去读圣经，圣经里面讲的地球有多，你问题在这里。这个你根据圣经你怎么知道地球有多久，这个地球有多久啊，你要问山有多久。圣经怎么形容山，你就知道圣经怎么形容这个地球到底有多久。所以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你看哈，在生命记三十三章那里有说，他说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岭的宝物。那个山岭啊，圣经用永世两个字，这个永世原文是 eternal永远的意思。那么刚好在这一章里面呢，有一节圣经讲到什么呢？有一节圣经啊，很明显的讲到永生的神。这个永生的神呢，那个永生原文是 eternal，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山呢，它古老的一个地步，好像神是非常古老。当然，因为神是创造山的，所以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记载，我们的地球应该是很古老，不应该是很年轻的。因为它可以古老的地步，几乎呢，你怎么形容神，你可以用它来形容人类的地球有多老多老。你看看人一生不过是70年，最多是80岁，但是和45万万年比起来，那个好像是很久很久，好像是永远永远的事情，好像比人来说它好像活得很久很久。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个启示的话，那么地球呢应该是古老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第三个解释就非常的可能，就是说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然后呢，你那就这个后来呢就是后面的事情了。那么这个是个三个不同的说法。那么第一个说法呢，就是日子，可以说是日子是一个段很长的时间啊。还第二个说法呢，就是创造论，就是说绝对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都就是六天。那么第三个说法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么就认为说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呢，应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这是三个不同的说法，不同的领会。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你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你可以证明说圣经跟科学是应该是没有冲突的。不过在这个比较里面最艰辛的工作就是第二个，如果你相信创造论的话，除非你不要和科学去比较，否则的话你会发现的确有许许多多的难处。那现在呢，我们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三种不同的领会。不过大家知道这三种不同的领会都是有一些圣经的根据的，他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人，没有错。所以现在我们最后的断案呢，应该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圣经里面解经的定律才可以。不过有一件事可以叫我们得到安慰，就是就像科学一样，科学我们说当你要明白真理以前，他的确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然后他一直等到一些的资料齐全了以后，那慢慢你可以说现在的确确这是非常靠近真理，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三种不同的领会，那么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引。那我觉得呢，现在就要看大家，如果根据你到圣经里面去，你把圣经里面的资料把它收集在一起，然后最后呢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是叫你最满意的？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你从主那里所领会的，那么你心中许多的结也自然解开了。所以要紧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主的话里面能够找到那个答案。那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证明每一个说法它的证据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就太花时间了。所以为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只能告诉大家我自己的领会，就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根据我所能找到圣经的资料，我觉得第一章应该是怎么去领会它的。那么第一点我想要提醒的就是，这里的一天呢，不错，在圣经里面比方说主的日子是常常会代表什么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是没有错的。不过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圣经里面如果什么时候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五十一天、第五十三天，如果圣经里面在这个天的上面特别讲第几，就是说如果那个数字不是平常的数字，是给我们这个数字是序数，就是告诉我们是第几第几的话，那么你去读圣经，全本圣经没有一个例外，它一定指着24小时说的。所以这就是借着对于圣经的解释来说，我们要怎么解释它。所以第一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难相信这里是指着一段很长的时间说的，因为的的确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第一天第二天，那么不是指着24小时，因为只要上面冠上第几天，那个一定24小时。那同时这里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天。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算法都是从黄昏到黄昏的，所以是有晚上有早晨。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里的第一天当然应该从解经从圣经的解释来说，应该是指着24小时说的。那现在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地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现在我们就要问，根据这里的文法，到底呢是什么意思？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地势空虚混沌，就是当神创造天地，那么现在就讲神创造地的过程。那地的开始呢是空虚混沌，然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然后呢最后神就创造天地了。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读创世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很明显的前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你读下来，那么这个结论自然是创造论的结论，自然是第二个解释的那个结论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就是读圣经的人，他们找到这个第二节这个地势空虚混，那个势字啊，它一面可以翻作势，一面可以翻作变。那比方说这个罗德的妻子啊，变成一根岩柱，那个变在原文是和这里字是一模一样的，和这里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呢，当圣经里面有两个不同的翻译的时候，你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那么现在问题难在哪里？难在这里，我们这里根据上下文还是读不出来的。所以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看圣经里面别的地方怎么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关于这里的这个地势空虚混沌这个势字，那个懂得希伯来原文的人呢，就分成两派。那么有一派很会读圣经的，像 Delish 这些人，我们知道对于旧约都是响当当的，那他认为说这里的势就是势，不能把它翻成变。但是还有一个从牛津大学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叫做Pusey 教授，他是很有名的，他尤其对但以理书他是非常响当当的。那么他认为他也懂得希伯来文，他觉得这里呢根据整个的那个文法的结构应该翻作变，就是地变成空虚混沌。那么结果你发现在专家们呢，他们很自然的就分成两大派，那都有他们的道理的。 那当然我们说过了，如果是是的话，那么这个地球只有两，很明显只有地球只有几千年。那如果是变的话，那就不同了。变的话就证明说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在时间上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所以这个变和是就能够决定到底你怎么明白这个第一章，就能明白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那弟兄姊妹，是不是就没有答案了呢？我觉得是有答案的。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有几点我们先要认识。第一，首先我们要问呢，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那空虚混沌，渊灭黑暗，在别的地方圣经到底是试着要告诉我们，圣经怎么用渊灭黑暗、空虚混沌、渊灭黑暗这些来形容什么？那么还有圣经有没有别的地方告诉我们神当初是怎么创造宇宙的？所以现在你才懂了，原来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神不是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第一章的，神把很多的资料呢是放在圣经其他地方。比方说地球是圆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坐在地球大圈之上，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地球是圆。但是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发现读不出地球是圆的。还有圣经告诉我们地球是转的，你怎么说地球是转的？因为主耶稣说当这个人子，当这个基督徒被提的时候，你记得吗？被提的时候在世界上啊，有的人两个人在推磨，还有两个人在田里，还有呢两个人在床上。在床上是晚上，推磨是早晨，在田里是中午。所以地球啊，主耶稣回来把我们提走是一个时候，但地球上有三个不同的时候，有的一边是在晚上，有的在早晨，有的在中午。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这个地球是圆的。所以圣经里面是给我们一些暗示，给我们看见神的话不会错，它和科学的发现根本没有冲突。但是呢，它是不是很有系统的把它放在创世纪第一章？不是的。还有圣经讲到是神创造了天使，在犹太人里面天使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没有讲到天使？所以我们才明白过来，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神要把他创造的种种通通告诉我们？结果我们发现不是的，有的地方他讲了，有的地方他没有讲。比方说地球是后来才创造的，因为圣经说当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晨星都在欢呼。那个晨星呢，不是我们所看见晨星那个晨星，在希伯来原文是早晨的群星。所以如果你把神的创造比作一天的话，有的星球是在早晨创造的星群，那地球和太阳呢是下午所创造的星群。所以如果你把神的创造这个创造的年代，你把它当作一天来比的话，那么地球大概是四点多的时候被创造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晓得说，才我们就晓得说这个我们就懂得了，就是说这个是很多关于地球的创造的资料没有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还有啊，根据诗篇这个十九篇，这个太阳啊好像什么，好像什么好像新郎啊出洞房，对不对？所以你大概可以，你知道新郎大概是一个人一生三分之一的人，如果他75岁，他25岁做新郎嘛。所以我们如果根据那一段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说今天地球太阳大概是50万万年，如果他现在是新郎的话，所以整个的宇宙大概多少是150万万年，那么这个和科学的发现也刚好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是暗示神自己的创造，但是因为圣经不是科学的教科书，不是天文的教科书，也不是化学的教科书，圣经乃是要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他只把他最重要的启示给我们，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所以因着这是一本启示的书，不是一个讲神这个整个创造过程的书，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了。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要求 我们就不能有一种要求圣经里面没有的，是办不到的。比方说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它的目的是要把神心目中为什么要创造宇宙告诉我们。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角度，如果你明白这件事的话，那么你就知道神的重点就不在乎细节了，神的重点是在乎他把他最重要的几个重点告诉我们，他就达到他的目的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心中要记得的。那第二点呢，我想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看，还是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才可以。好，那么我们首先要来看，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我们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呢是当初就是空虚混沌，还有一个地变成空虚混沌。好，那么现在呢有一节圣经可以断定它到底这里应该是变呢还是是。我们好不好看一节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八节，你看了，这里很明显讲创造的故事。所以你看，同样是讲创造，现在我们看神怎么说他当初的创造。十八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所以很清楚的，起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可见呢，大地并非使地荒凉，乃是要什么，要给人居住的。所以根据这一节圣经，我们就知道说，那么那里不应该翻作是，那里应该翻作变，因为地变成空虚混沌，可见当时的地球是给人居住的，不过后来变了样子了。所以这是以赛亚四十五章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暗示。那么然后呢，现在我们来看圣经怎么用这个空虚混沌这两个字。我们来看也这个耶利米，耶利米第四章，耶利米第四章二十三节，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那不要忘记，空虚混沌和那是一模一样的字，完全一模一样，空虚混沌。然后你再读下去，你才知道说这是指着将来整个地球受审判来说的。所以这种的形容词讲到空虚混沌，那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呢，都是指着受审判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晓得说这个地是空虚混沌，在两个不同的翻译里面应该用是变空虚混沌。因为什么？因为证明说后来地球受了审判了，所以跟从前就不一样了。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还有一节圣经呢，就是以赛亚三十四章，以赛亚三十四章，以赛亚三十四章第十一节，我们读中间的哈，他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那么这里讲到空虚的准绳还有混沌的线砣，这里不是讲到空虚混沌吗？讲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也是讲到以东受审判来说的。所以如果你看圣灵在圣经里面怎么用这个字眼的话，那么我们相信说这里呢应该要翻作地变空虚混沌。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第一章，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是什么？讲到神创造宇宙只有一节圣经，就是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那个天是完成完全的，地也是完全是给人居住的。但是后来呢，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不要忘记了，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植物是第一节创造的，太阳也是第一节创造的，因为创造天的时候已经创造太阳也创造月亮。所以 言，如果根据，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在整个创世纪里面，真正讲到神创造天和地只有一节，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然后从第二节开始，就说地变成空虚混沌。那在美国有另外一个教授叫 Edward Young， 他是 Westminster 这个神学院一个教授，他讲得很好。当他注意到有人要辩论说到底是地变空虚混沌呢，还是地势变空虚混沌，所以呢，他呢就根据整个的，就是你根据这全文从上读下来，就是你不要太去注意它到底应该翻作变呢还是势。那么 Edward Young 这位教授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如果仔细的根据希伯来原文好好读过的话，你会发现呢，这里虽你看见你，比方说如果你光争这里地变空虚混沌呢还是势空虚混沌的话，那么你要看后我下文呢，因为如果你继续读下文，有一个可能啊，他就在圣经会提到别的事情上去。但是有一件事你注意哈，这里讲到地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一直下去，你看你读到后面从来没有离开过地，你明白吗？在这里你看见不，下面所讲的都是地的种种。所以这个杨教 Edward 杨教授他怎么说呢？他说根据创世纪这里的记载啊，你不需要去争，不需要去辩论说那个势是应该翻作变还是势。其实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第一章第节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思想，那个思想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现在呢，下面所注意的是什么？下面所注意的就是地球的情形。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对的，因为你如果真的去读整本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话，你仔细去读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结构，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个对我们是很大很大的帮助的。那就是说，当圣灵好像拿着一个摄影枪，在那里好像要把神创造的过程把我们整个拍录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它那个镜头是对着整个的宇宙的，但是到了第二节以后，你看见它整个的镜头重点重在什么地方呢？重点是重在整个的地球。所以下面的故事就是地球的故事了。那么到了第二章呢，你看见那个镜头呢是对准人的，因为整个创世纪第一章它精神是这样，它的中心是这样，先讲到创造天地从没有的变成有，然后讲到创造高等的生命，创造大鱼，然后神也祝福，然后最后呢，神心目中他所要的所希望能够得到的那个杰作，那最后终于成功了，那就是人。所以你看等到他把地球，你看他把地球，这神为什么创造天呢？主要是为着地。那为什么要创造地呢？因为他第一个，他要在这个地里面，他要让这个地球产生生命，起先呢是最低等的生命，那就是植物，所以圣经没有用创造这个字。但等到神真的要创造个新的局面的时候，你看你有知觉的生命就产生了。但是到了最后最高峰的时候，整个神创造的最高峰，原来人乃是神的杰作。那么现在下面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神怎么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来创造我们。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神创造好人以后，父母母亲怎么样把孩子放在摇篮里面，然后神就把亚当和就把夏娃不是就把亚当就放在哪里，就放在伊甸园里面。所以等到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才知道说神的那个镜头呢，从地球就集中在伊甸园，换一句话说就集中在人的身上。所以如果你知道第一章第二章圣灵是怎么住，怎么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那弟兄姊妹，所有我们所说的那些难处都没有了。原因很简单，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给我们看见神原始的创造，那么到了第二节以后，我们叫地球产生了变化了，然后呢神就回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他重整整个的地球。 所以他用几天来重整这个地球呢？重整地球是刚好是六天的工作，到第七天呢，神就安息了。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二章的时候，那么整个的焦点当然就放在伊甸园，给我们看见人是怎么创造的，什么叫做按照他的形象，那么根据创造的过程，然后创造完了以后，你看见神就把人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各样的树。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个第三天呢是各样的植物，那么第六天呢神就创造人。那么我们知道在第六天里面神创造了动物、野兽还有人。那么动物和野兽是吃草的，那么人呢乃是吃菜蔬还有树上的果子。所以你看见第三天是为着第六天的，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啊，最后神的目的，他的心乃是集中在人身上。那么等到创造好了人以后，他要继续的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创造的。是我们当你读第二章的时候，那么你就晓得现在他不光这样，而且把人放在哪里？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么伊甸园里面，你现在就知道说，所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些工作都是为着第六天的。那么这是第二章。那到第三章呢，就给我们看见人是怎么堕落的。所以现在大家懂了，整个圣灵主要的意思就是给我们看见，是神创造了宇宙，他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你可以看出来，他用三次不同三次的创造，你就看得出来，神是创世纪的创，神是创世纪的神，他创造了个新的纪元，然后呢，你知道人类历史就开始了。那么这样你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我想我们的印象呢就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么关于稍微里面的细节呢，我想我们休息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好，我们说十分钟一定是十分钟哈，我们不能够再拖了，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了，所以我们十分钟以后请大家回到这里。